大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吕花花讲古诗，今天又要开始啦。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范仲淹流传于世的第三首词。你还记得前两首词是什么吗？因为时间有点久，考你一下。想想，有没有？想不起来啦，一首都想不起来啦。听我们的这个音频的小朋友有没有忘记呢？大家都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快，一首都想不起来啦。天哪，那我们还是要坚持哦，因为妈妈最近这个工作特别忙，就没有。我们来看范仲淹，我们学的第一首是什么？《苏幕遮怀旧》，能不能背？碧云天，
黄叶地。
秋色
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对，这是碧云天黄花地，对不对？黄叶地。我们再来看它的第二首，是一首边塞词，渔家傲秋思，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你看你这么久没背，这两首词就忘光了，对不对？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复习，好不好？明天打卡的时候把范仲淹的前两首词一起背了，好吗？我们今天呢要学的是他的第三首词。我们之前讲过范仲淹呢，他是一位忠臣。你回忆一下，就我们刚才在背他的边塞词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的壮志豪情。他是哪个风格的开创者？宋词分两派，一派是婉约派，一派是什么？
豪放派。
他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对不对？同时呢，他也非常有才华，然后我们在读他的词的时候，能感受到有一种才子的细腻和文采在里面。这是一首写秋天的诗，我们这个看题目就能看到，对不对？我们现在又要回忆了，又要复习哦。我们学习过的秋天的词和诗都有哪些？你先说。竹枝词是秋天的吗？那你背一下。刘禹锡的《秋词》，你想说刘禹锡对不对？继续。
《秋词》长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好，这是一首写秋天的。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学过的张可久写的《清江引·秋槐》？记得吗？西风信
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
燕啼
红叶天人醉，黄花地。
芭蕉
雨声秋梦。
对，这个是写秋天的词。还有一首秋天的词哦，杨万里的芭蕉雨，还记不记得？想想杨万里的芭蕉雨。
芭蕉得雨便欣然，中夜作声清更严。细声巧学迎处止，大声腔若山落泉。三点五点俱可听，万籁不声秋夕静。
芭蕉
自喜人自愁，不如西风收却雨急休。
你果然很爱杨万里，这首诗是你今天晚上背的最熟的一首。然后我们还有再提一首吧，再复习一首写秋天的，就是李清照那首。想想李清照那首，我提醒你一下，写秋天的。
写秋天的，
对，秋天芭蕉的。
那不都是写芭蕉的？
对啊，那也是写秋天的芭蕉的呀。
窗前谁种芭蕉，
天自丑奴儿，宋·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
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星星。
书卷有余青，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零零，
点
滴零零。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背的这些写秋天的诗词，除了刘禹锡是写的豪情壮志，大多数人写秋天是什么样的？
悲，
很悲伤的，对不对？很惆怅的。我想问你一下啊，就秋天在你的眼睛里和脑海里你是什么样的呢？
好玩。
好玩是吗？怎么好玩啊？
秋天那个黄色的落叶掉在地上一大堆，趁那个清洁工没有把它们扫走的时候铺在那里玩，特别好玩。
是吗？你跟妹妹经常那样玩是吗？然后你刚才说到了叶子，你知道关于秋天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成语是什么吗？一叶知秋。你知道这四个字怎么写吗？
一叶就是一，就是那个一个那个一，
一片一，对吧？
对。
叶呢？
叶就是夜晚那个叶。
不对，叶是
叶
子的叶。对，知秋呢？
知秋就是知道。
知道秋呢？就是秋
天，
对吧？
就是。通过一片叶子就能知道秋天来。
对，你知道这个典故出自哪儿吗？
不知道。
出自一本书叫《淮南子》，里面的一篇叫《说山训》。淮南子你听说过吗？
没有。
它是一本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然后它里面有一句说，
我记得你那天打印辛弃疾那个诗的时候，词就是那个就是辛弃疾的那首词，你打印的时候一开始打错了。记得你打错的那首词的词牌名就是《淮南子》。
是吗？
我记得。
我都记不太清了，好吧。然后我们继续说啊，它这个原文叫“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你知道这句话怎么翻译吗？你来看一下，我给你打印的资料呢，你找一下。你看。他这个说，这个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
那见一叶落是什么意思？
见一叶落就是看见 一片叶子落了下来。
嗯，那枝碎至江暮是什么意思？枝是什么意思？而是转折，对吧？那枝呢？
就是知道。
碎呢？
年。
对，江暮呢？
就是已经要接近，结尾。
你这不是会吗？你刚才为什么说不会呢？
嗯，
对吧？说见一叶落而知碎之将暮的意思是说，看见一片叶子落下来了，就知道这一年将要结束了，对不对？它比喻啊，事物从某些细微迹象就能预料到事物的发展趋向和变化。
简单表达一下，就是看见一片叶子落下来了，就知道。其实简单表达就是一叶知秋。
对，一叶知秋。然后所以你要记住这个原文好不好？当说起一叶知秋的时候，那你要知道它来自于淮南子说山训，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明白了吗？你要把它出处要背过，这个也是我们要求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在这首词里面啊，它是描写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秋天。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请我们的小助手大琪琪来给我们念一下这首词吧。
玉阶行，秋日怀旧，宋·范仲淹。纷纷坠叶飘香气，夜寂静，寒声碎。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味道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栖，安静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啊。这首词你先来翻译一下吧。你看这个玉阶秋是什么？玉阶行是什么？玉阶行是什么？
玉阶行是词牌名。
那秋日怀旧呢？
秋日怀旧是这首词的名字。
这首词的名字。那我们再来看啊，纷纷坠叶飘香气是什么意思？
就是纷纷杂杂的树叶。
纷纷杂杂的树叶，然后呢？
就是、
纷纷坠叶就是纷纷杂杂的树叶飘落，因为坠叶就是落下来，就是叶子落下来了，对吧？
对，就是纷纷杂杂的叶子落在了
落在什么地方？
落在了飘满香气的那种台阶。
对，就是
石阶上。
是的。那为什么是香气呢？是因为有落花在上面，花是香的，对吧？
对。
后面说夜寂静，寒声碎是什么意思啊？夜寂静，
夜的寂静就是可以让
什么？那寒声碎是什么？是寒风吹动落叶发出的轻微细碎的声音，对不对？
嗯，
就是寒声碎。夜寂静呢，是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这个落叶的声音就更加的明显了，对吧？这是什么手法？夜寂静寒声碎是什么手法？就是以静来写
动，
对吧？那我们同样的之前背过的诗用这种手法还有哪首？随口就能说上来，想不起来吗？就是那一首，什么桂子，什么山寺中寻桂子，那个不是，是有一个夜静春山空什么的，想起来了吗？
夜静春山空，
人闲桂花落，是不是？
夜静春山空，那个 王维的那首鸟鸣涧，
对，这用的就是这种修辞手法写作方法，对不对？我们看他说珍珠帘卷玉楼空是什么意思。
珍珠帘卷玉楼空，
对，珍珠帘卷玉楼空是什么意思？珍珠是什么？
珍珠，
珍珠就是珍珠，对不对？那就说明他把这个珍珠帘子卷起来了，对不对？卷起来这个珍珠帘子看到了什么呀？
就是那个楼里没有一个人，
对，华丽的阁楼上空空荡荡的，是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是什么意思啊？
嗯，
怎么叫天淡呢？就是只看到高天淡淡，银河的尽头像垂到了大地上一样，说明他站在哪？站在高楼上，才能看到银河落到大地上一样，是不是？后面说年年今夜月华如练，常是人千里，这句怎么翻译啊？
嗯，
年年今夜是
每年的今天晚上，
然后呢月华如练，
就是月的光华都是一样的。
嗯，不是，那个月华如练啊，练你知道是什么吗？练就是白色的丝绸，所以就是月华如练也是一个成语。
哦，就是每年的今天晚上，月亮的那种
光芒月华，华就是光，
都像是
白色的丝绸一样，对吧？
白绸，
对，白色的绸缎一样。常是人千里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每年的今天晚上，就是想见的那个人都在千里之外。
嗯，对，那你我们读完上片以后，你觉得这个词人是处于什么状态啊？你感觉他
悲哀？
悲哀是吗？那为什么悲哀啊？
因为你看，说夜寂静，寒声碎，就觉得那个夜很安静，然后呢？
说明他一直没睡。
对，好，他伤心了一夜没睡，这是一个悲哀的一个原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大晚上不睡觉，跑到那高楼上去，那个看见那个月亮的光芒像白色的绸缎一样，还看见天边的那个银河，就银河的就是
像垂到尽头，像垂到大地上
一样。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因为他每年的今天晚上，都会看到月的光芒像白色的绸缎一样，但是每年的今天晚上，他自己想见到的人都在千里之外，
是吧？所以他想见的人见不到，所以他才会夜寂静寒声碎。
所以他说年年今夜。
然后我再问你个问题，那你看到这个时候，你最少应该想起两首诗词来，你能想起来哪两首？李商隐的，都有谁失眠啊？你想想，他说明没睡啊，一晚上没睡啊。
李商隐
那个一晚上没睡的诗怎么背？怎么背啊？想想，
李商隐，
嫦娥，
李商隐。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行。
对，特别棒。然后我们再看还有一首，一晚上没睡就听那个芭蕉雨声的，是谁的？你刚背过的杨万里的大声小声。
哎呀，
是不是也一晚上没睡？
好吧，
对吧？那你再想想啊，你知道这个一晚上没睡叫什么吗？
失眠，
叫辗转反侧。所以辗转反侧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想想，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背过《诗经》里的，对不对？《诗经·周南·关雎》，你还会背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之洲，
在河之洲。
窈窕，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所以你看，我们的文学史是不是非常的伟大？从《诗经》开始，《诗经》的时候，我们思念一个人，只能说是辗转反侧，对不对？但是后来到唐诗的时候，就有了李商隐，然后到了宋词呢，就有了范仲淹，对不对？然后有了杨万里，有了李清照，把辗转反侧这个词，我们写了几千年，写的是不是非常美？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文学史它就像一条河一样，我们溯源而上，在《诗经》里面是什么？
在《诗经》里面是
辗转反侧，但是
到唐诗里面就李商隐呀，就是
就会说什么？
有了李商隐之后，他就会把这个辗转反侧写得更细，
对，更细腻，更
华美。然后到宋朝的时候，有了李清照、杨万里，还有
范仲淹，
对，范仲淹。然后这些词人就把这个范仲淹从唐朝这个李商隐写的更细的程度写得更细，
对，同时也写得更加悲伤了，把心情都写出来了，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期待，在你们这一代人上如何写辗转反侧，好吗？因为有一天你也会拿起笔来写辗转反侧。
我现在就拿起笔来了。
你看看你的，
拿起笔，
对，你想想你的辗转反侧怎么写，好吗？来，我们继续来读这首《玉阶行》的下阙。在下阙里面呢，这个词人更就是着重来写他一整夜没有睡，借酒浇愁。还是请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翻译一下：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怎么翻译？
就是
愁肠已断，
又断肠了，
又断肠了。愁肠已断怎么说？
就是非常那种愁。
非常愁，就愁肠已经寸断，对不对？
对，已经快断了。
无由醉，
然后就是想借酒浇愁，可是酒还没喝呢，就先变成眼泪了，
就先哭了，对吧？
对，
就已经满面泪花了，都变成了心酸的眼泪了，是不是？说残灯明灭枕头漆是什么意思？漆是什么意思啊？
漆是那种倾斜的
斜靠，是不是？残灯明灭枕头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夜已经深了，对吧？
夜已经深了，灯也不亮了，只好就是斜靠在枕头上
聊作睡去，对吧？然后说安静孤眠滋味。什么叫孤眠？
孤眠就是自己一个人睡觉。
对，孤独的睡去，对不对？安是什么意思啊？
安
是什么？
静就是长静。
你在哪首诗里还有这个安？还学过这个安字？风景旧曾谙，也是这个谙，对不对？这个谙就是知道了解的意思，对吧？所以我太了解一个人孤独的滋味了，对不对？让人尝尽了孤独的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都来呢就说算来呢，这苦苦的等待尚遥遥无期。虽说是终日眉头紧锁，心绪万千，可是没有一点办法回避，对吧？他把这种惆怅就写得淋漓尽致吧，对不对？你看，你想想他这个场景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重新来捋一下这首词，好不好？因为这首词对于你来说还挺长的。你看啊，他就跟一个电影一样，先是从什么呀，他秋日怀旧就点名了，是在秋天的时候怀念故人，对吧？所以写的是秋天的场景。先这个电影开始呢，先是纷纷落叶，就一叶知秋，对吧？纷纷落叶，然后 落到了这个台阶上面。夜已经深了，就是深夜里，然后非常的安静，都能听见什么呀？那个落叶飘落的声音，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啊，镜头开始慢慢移到什么地方啊，就是这个主人公啊，他用手卷起来这个珍珠的帘子，然后看到了这个楼空空荡荡的，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楼上再往天上看呢，发现啊，这个天高天淡淡的，银河的尽头像垂到了大地。然后这个人就开始，诗人就开始说了，说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这就是他的一句台词吧。如果你是电影导演的话，他是不是就会在这个高楼上吟唱这句，说年年今每年到这个时候，月光像白色的丝绸一样，可是我们却不能，我和我思念的人却不能在一起，对吧？
如果我是导演，我就会把我就会让摄影师就是把那个镜头摆到斜面，斜照着主人公的那个脸，
是吧？然后呢，他就继续来演，说惆怅已断，就是心已经很难过了，然后特别想喝酒，然后可是酒还没，
借酒浇愁，
对，
酒呢
还没的
好
喝到嘴里呢，
摆着一壶酒，然后呢，摄影师把镜头摆到这里。然后那个这里是个桌子，
对，
桌子上面呢放着一壶酒，然后呢主人公站在这里，好的，然后想说借酒浇愁吧，结果呢站在这里坐下之后呢，手刚要去端壶倒一杯酒往嘴里灌，结果酒还没喝嘴里呢，泪就下来了。
对，所以那泪珠子扑嗒扑嗒就下来了，是吧？这个场景。然后这个时候呢，夜已经深了，那个灯已经残，咱们点过蜡烛，知道你到深夜的时候灯就残了，对吧？在灯火明灭之间呢，这个人呢，他就倚在枕头上一个人睡，然后就他就心里又在说，
他当时不是在阁楼上
啊？对啊，但他在阁楼下了阁楼到卧室啦，准备睡觉啦，对吧？然后他就说，我尝尽了这孤独的滋味，对不对？虽然眉头紧锁，可是呢心绪万千，可是我没有一点办法去回避，我只能直面这样的忧愁，对不对？这首词是不是很好背啊？对吧？它就相当于一个乐章，就是从轻开始，非常安静开始，用最深的安静来对比这个词人心里最深的惆怅。
就是先拿轻对比，就是先拿静对比动，
对，
然后呢再写他看到了什么，然后呢说他做了什么，比如像那个倒杯酒借酒浇愁，结果酒还没进嘴，泪就从眼睛里下来了，
是的。
然后呢还写了他起身看到了那个每年的今天晚上啊，月亮依旧像白色丝绸一样。可是
我觉得你这次录的真的很好哎，
可是
你最近没有学诗，你怎么功力这么见长呢？
可是呢，他每年的今天晚上，他想见的人，都不在这儿，
是吧？特别好。
我说他想见的那个人是不是？每年一次都没回来，
那就不知道了。而且你觉得这个每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他说的年年今夜，你觉得是什么时候？
可能就是，
中秋节吗？
八月九月那会儿，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中秋节的时候，对吧？
对，
因为他说月华如练，每年
月亮吗？
对，就月亮很漂亮，是吧？月光皎洁。对，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跟那个相见的人很重要的一个纪念日，也见不着，也难过，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首词啊，他用景来写情，又用情来反过来写景，情景交融，写得非常的好，是不是？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范仲淹的第三首词。我们今天打卡呢，要求大家要背过明天大家要背过范仲淹的三首词，再加上《周南观居》，好吗？ 好了，今天的吕花花讲古诗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
特别棒，来跟大家拜拜，
拜拜。